川普亲自招商引资，沙地送6000亿大礼。川普团队话考虑海尔巴斯担任财政部角色。川普要 OPEC 降价，石油价格先跌为敬。川普欧洲大冒险，唔喺美国生产就缴交关税。川普同习近平电话悬案，边个俾边个打电话嘅呢？中共救市三而竭，问题出喺边度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嘅财经热点节目，我系婉儿。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4号，礼拜五。川普亲自落场，大沃斯论坛招商引资，成效点样呢？川普内阁再有新嘅消息，团队考虑对华鹰派投资人海尔巴斯担任财政部职务，川普要 OPEC 降价。OPEC 冇回应，但系石油价格先跌为敬。川普同习近平嘅电话有悬案，究竟系边个俾边个打嘅电话呢？中共救市三而竭，问题究竟出喺边度呢？川普上任首要嘅目的就系振兴美国嘅经济，振兴经济要有钱啦。川普通过达沃斯论坛向全球嘅商界精英嚟招商引资，比如川普通过达沃斯远程演讲提到话，将会要求 OPEC 降低石油价格，仲将会要求沙地王储嚟投资10000亿美元。咁沙地系点样回应嘅呢？要知道沙地王储系川普嘅超级 fans。川普仲曾经开玩笑咁话，80亿美金对王储嚟讲都系小事啦。据霍士新闻报道，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话俾美国总统川普听，该国计划喺未来4年内投入6000亿美元用于新嘅投资同与美国嘅贸易。沙地国家通讯社报道话，本萨勒曼在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预期的改革可能会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该机构还说，沙地希望利用这些条件，但没有透露这6000亿美元将会来自哪里，怎样部署，以及是投资公共领域亦或是私人领域。萨勒曼还说给川普听，如果出现更多的机会，投资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不单止中东资金跃跃欲试，在论坛会议期间，美国首富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韩利洛说，川普当选对新兴市场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新兴市场大量资金流出之后进入美国股市。据他观察，过去2-3年当中，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股票的持仓明显并且持续增加。在2024年的大选结束之后，美国股市再次吸引资金流入。非美国的投资者持续了本来已经很高的款项并没有撤资。川普说要求沙地和 OPEC 降低石油价格， OPEC 还没有回应，结果石油自己就先跌为敬了。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下滑大约 1% 至每桶75美元以下，而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期货下滑到79美元以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盟友已经进行了长达几年的努力，希望藉由抑制产量来支撑价格。这个意味着该生产国组织每日拥有几百万桶的剩余产能，有可能重返市场，而且该组织已经承诺在多次延迟之后，从4月份开始逐步恢复大部分的产量。边个才是石油界呼风唤雨的人，一目了然。当然这个背后是美国强劲的经济和市场前景。石油今年仍然在走高，原因在于俄罗斯制裁和北半球寒冷的气温提升了取暖的需求，并且威胁缩减供应。虽然川普的目标是降低能源价格，但是市场这边的阻力仍然不少。 今日市场就发出了一个可能收紧的迹象。政府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原油库存上个礼拜下降102万桶，连续第九个礼拜下降，创落2022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还提到话将会针对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逆差采取一些措施，当然就是关税啦。欧盟不应当针对美国公司，因为它将担保美国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安全。什么意思呢？你们没有天然气没关系，可以来我们这里买啊。川普是个顶级销售人才，做销售对他来讲真是小事情啦。问题是后面的生产跟不上。爱克森美孚欧洲总裁 Philippe Ducam 在柏林的一个能源议题峰会上说，问题是在于天然气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找到的，大量 LNG 新增产能要到2026到2027年才能够投产。我们刚刚说川普来欧洲招商引资，点讲欧盟不应当针对美国公司，点解仲会抱怨欧洲呢？昨日我们说欧洲商界已经对川普在美国市场放松监管非常支持，所以商界这步棋已经落了一半了。但是仲未全部落远，川普亦会用红萝卜加大棍。昨日是红萝卜掉了出去了，大家吃得好开心，今日就是大棍了。川普礼拜四在华盛顿发表视讯演讲说，我向全世界所有企业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如果你不在美国生产你的产品，这个是你享有的权利，那很简单，你将不得不支付关税。不过美国真的是欧盟商品的最大接受国，占欧盟出口的将近五分之一。他还对欧盟对美国农产品和汽车征收关税表示失望。他说欧盟集团对美国不公平，他们基本上不拿走我们的农产品，亦不拿走我们的汽车，但却向我们发送了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他们对我们想做的事情征收关税。这个边度是大棍啊，这个是子弹已经上膛的关税枪炮啊。毕竟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个滑雪圣地和华盛顿是距离万里。对于听到川普不断威胁说要征税，这个对巨头他们来讲究竟会成为盟友抑或是对手，还真是讲不定啊。观众朋友，那你觉得川普和欧洲的谈判更加是似商业交易，抑或是似一场赌博呢？如果你认为是一场赌博的话，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是一场商业交易的话呢，就请你打个二字。全球商界精英汇聚，怎样能够少得了中国的话题呢？但是今日市场的注意力不是中国市场的前景，而是被川普的一句话带跑了题。是什么话题这么有魅力？那就是在边个打电话给边个的问题上，川普和北京之间存在分歧。川普在论坛上高调地强调说习近平打电话给他，但是中共外交部之前说习近平接到了川普的电话，那他们两个的讲法就明显不同。中共方面营造的场景是川普期待和习近平早日会面，就是推动力全来自川普，是川普打了电话他想见面。观众朋友，那你又怎么看这个原案呢？川普内阁是现在全球的焦点，我们在商言商。彭博社今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川普团队考虑请知名的投资人海尔巴斯担任财政或者是国防部门的相关职务。巴斯是一位和后任财政部长 Besant 有关系的长期对华鹰派人士。消息人士说， 巴斯自12月以来一直在度同川普总统的团队商谈加入政府的事，多位白宫官员对他的背景和观点印象深刻。他在11月的彭博电视台节目里面说，他和 Scott Bessent 相识多年，在财政部长一职的争议闹到沸沸扬扬的时候，巴斯亦曾经在节目中公开支持 Bessent 的候选人资格。巴斯拥有财政部国内金融业务需要的背景，这个是关于长期投资和市场的专业知识，但知道这件事的人说，他更有可能被安排在国际事务办公室。川普团队还未宣布负责财政部国际业务的副部长，该单位负责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同时亦是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的所在地。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是一个由多个机构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风险。白宫发言人没有回应置评要求，巴斯亦拒绝置评。巴斯一向对中国市场和经济睇淡，并且说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巴斯在川普当选之后，在彭博电视台上面曾经对投资界发出警告，说投资中国是愚蠢的举动，是未来的可怕想法。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市场的情况。今日中共金融和经济部门的官员再度联合出手，试图提振中国股市。不出所料，这一次的举动对于市场来讲几乎毫无意义。今朝早多家媒体报道提到，北京要求国有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增加对中国上市股票的投资，以这样来提振中国股市，希望能够恢复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共的监管机构要求国有保险公司将至少 30% 的新增保单保费投资在本地股票，同时要求共同基金在未来三年内每年增加 10% 的股票投资，这个是监管机构首次明确设定投资目标。有人说这个是924救市大戏重演，效果呢？中国股市沪深300基准指数在消息公布之后一度上涨，但收市的时候只是上涨了 0.2%。而香港恒生指数则是小幅收跌，而当时924的时候，沪深300指数在短短5个交易日内飙升 25%， 一扫之前14个月的亏损。今日市场的无动于衷和924行情形成鲜明对比。不单止这样，根据金融数据提供商 Win 的资料，今年到目前为止，沪深300指数已经下跌 3.3%， 每日交易价值几乎缩回到刺激前的水平。那为什么失效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一招很早之前就用过，再用未必有效了。就好像924的救市行动，强心针打完了，然后呢，没然后了。中国人说作战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中共现在就是到了三而竭的地步了。一位之前已经清空了中国股票的资深投资人对我们说，救市资金还要求每年有收益率，就是乱咁讲，呃人的。股市打了半日强心针亦冇用，经济基本面唔好转，股市冇行情，房地产危机系长期嘅，经济萧条系长期嘅，股市亦会长期萧条。睇下北京嘅大街，好快就过年啦，仲系冷冷清清咁，冇过年嘅气氛。都三而竭啦，仲出嚟演呢啲，点解呢？《华尔街日报》的睇法是，保持股市上扬已经成为北京的政治重点。由于国内需求疲弱，中国经济更加依赖出口，而且很快就到中国新年假期了， 北京正试图平息啲人对经济长期下滑嘅担忧，消除对经济状况嘅负面谈论，并且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但系投资界嘅人都知道一句话：趋势一旦形成，系好难逆转嘅。彭博社1月18日发表文章话，近期人民币面临嘅压力唔单止嚟自于中国经济嘅疲软同美元嘅飙升，仲因为大量资金流向海外寻求更好嘅投资回报。好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中共从上到下咁多官员，点解就解决唔到一个股市嘅问题？点解就解决唔到经济民生嘅问题呢？问题出喺边度呢？一位在大陆经商几十年的商人朋友同我哋分享咗佢嘅睇法，令到我即刻明白，讲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冇办法，奴才唔识业务，又唔敢承担责任，所以睇起嚟一切救市措施都系杂乱无章嘅表面功夫。中共高层系要搞自己嘅特色，结果学得四不像，规则日日改。仲不如赌场的规则严谨，讲明白啲就是土鳖唔服海龟，本身冇任何经验，硬是要搞乜嘢摸住石头过河，攞中国嘅老百姓做实验。本质上嘅问题是中共骨子里面惧怕资本，害怕经济资本主义化导致政治改革，从而失去权力。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